在我的报里面。可以的哈。好，我们的年度意向啊，知恩感恩前进侍奉，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个烈火其实讲的是环境，环境有艰难还是有挑战呢？有试炼呢？还是有祝福呢？我们可以消极的想，也可以积极的看，因为其实烈火的环境啊，是在外面的，而敬虔的侍奉，就是我们有一种美好的心灵，却是在我们里面的。但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会好会不好呢？其实关键在于什么呢？在于选择。你要选择怎么想？你要选择往正积极面正面去想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比较同意一些这个量子物理学所说的，那我们这个心灵思想的力量，宣告的力量啊。但是我们会怎么想呢？会怎么说？其实牵涉到知识加上信心，就等于智慧。要有选择的智慧，所以我们说人生的成败祸福的关键，就在于每天每一时刻我们怎么选择。而选择呢，它牵涉到权力以及责任，有权力就有责任。那如果我们一个人要能够选择，他其实是需要有选择权的，就像股票选择权，你现在想要选择买台北的房子还是高雄的房子，你得有钱买房子啊！你要选择这个到底是在这家餐厅吃呢，还是到那一家餐厅去吃？你得有这个财务自由，还有身体自由，对吧？所以选择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而这个权利就是自由的权利啊。上帝赐给人有自由意志，这是基督信仰里边很重要的一件事。而这个自由的选择，就是我最近在台北市，在成长城讲到加拉太书第五章一开始讲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了。我们神的儿女是有选择的自由的。所以像约书亚记第24章15节，你们帮我念来，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在约书亚记的最后。你知道约书亚记是约书亚带了以色列人去得地为业，得到一连串的打了许多的胜战，他的结果却是让以色列人说你可以自由选择。所以其实上帝赐给我们自由选择的自由选择这样的权利，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认知。所以对你的人生，你是不是有选择权呢？你跟我讲说，我是有选择权的上帝儿女。
我是有选择权的上帝儿女。
有自由。
有自由。
有权柄。
有权柄。
你真的相信你是这样的人。那么我们知道说，其实有权利就有责任。在生命记30章19节，这个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 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其实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那么这个上帝这个约书亚带以色列人在这个以巴路山加和基利新山的中间、去向两面做宣告，一面是祝福，一面是咒诅。但是人就是要自己选择，因为选择就需要负责。在加拉太书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要什么收获，先怎么栽。所以我们到底我们的平常的日子都在撒什么种子，包括我们的讲话，我们的思想都在撒种。每天要做正确的选择，要想想看，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八节，耶稣对最早跟他的两个门徒说，你们要什么？我们要认真的思想，到底我要的是什么。那么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了。其实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上帝是知道的。但是我们真的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还是我们在要别的东西？有些东西越要的越多越麻烦，有些东西怎么要都要不到。但是如果懂得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必得着。所以我们是每天都要想一想，到底我现在在要什么。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讲的。这个讲义上面我们提的问题，世人的生活中一次一次的选择，积累成为今日的现状以及未来的结果。话很清楚，不用解释。你每天，你今天选择到这儿来听一篇信息，或到别的地方去跟人打一架，那当然结果是不一样，对不对？每一分钟所做的选择就影响到现状，更影响到未来。所以有所谓的人生三择，就是少年择友，青年择业，成年择偶。少年的时候你选择哪些朋友，青年你要选择做什么事业，成年了就要找配偶，这些都是一生成败祸福的重要关键。这一点我会往细处去讲，也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主题。但是也许有些人像我这样的年龄的人可以这么问，你讲少年青年成年的，我都已经老年了，会不会来不及啊？我跟你说啊，我会细细的讲，只要你认真的听完，你就会知道永远都不会太迟哦，就是时间正好。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是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们有今生，还有来生，我们有现在的朋友，还有永远的朋友。有现在的事业，会不会有永远的事业呢？现在的配偶是不是永远的配偶呢？这个都需要去寻求嘛。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上帝耶稣应许我们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们如何做出有智慧的选择，使我们在2025这个变化非常快速非常大的时代里边，让我们可以快速的快跑跟随主，奔向幸福的人生，奔向喜乐的人生。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你给我们的应许永远不落空，但是也要我们有智慧去选择，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跟从，让我们在每天 每小时每一分钟都知道如何选择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有知识有信心，让我们有真真实实的选择的智慧，在一切的选择上面都选那上好的福分，选你所赐给我们的最高最奇妙的有永恒价值有永恒意义的祝福，求你赐给我们那智慧的心，让我们能够得着你的引导，让我们在一切的选择上面都能够毫无羞愧，都能够得到满足完全的祝福，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刚才马长老带我们读过了，那么在第二十节说，照我所切慕所盼望的，这个切慕盼望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二十二节说，我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有些时候有些人有这个选择困难症啊，那常常碰到都好就更不知道怎么选择了啊。那么在第二十五节说，我既这样深信，就知道仍然要住在这个世间，且与你们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支取得到的应许和祝福。所以我们讲人生的选择，2025奔向幸福喜乐的要诀，在二十节所讲的，照着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那么这牵涉到一件事情，就是选择的方向，你在切慕什么，在盼望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所想的根本上是很虚妄的东西，那么想到后来就做白日梦啊，像这个叫什么我忘记了，就拖着鸡蛋的女孩啊，那做白日梦那其实就是没有用处的。所以在22节到23节，保罗说，我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这讲到选择的为难。然后在24节25节讲到，我这样深信就要与你们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个我们选择对了，有好的结果，就会有选择当下的喜乐以及成就的喜乐。这是我们从 这三段要和大家讲少年择友的机会。少年选择到什么朋友，有些时候不是自己想要就能够得到，在乎机会，包括父母亲为儿女安排读什么学校，那个学校就会碰到什么样的层级的朋友，那少年时候所交的朋友往往就会变成一生的帮助或者是一生的祸害啊，所以这个少年择友是机会，青年择业就是智慧，然后呢，成年择偶那是上帝的恩惠。那么这三种选择和今天所讲的经文有关联吗？当然有关联，我们一点一点来看。但是我今天这个每一段都要从两个方面来和大家讨论。一方面叫做圣经的隐喻，圣经有圣经的直接的意思，但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选择的话，它就会比较迂回。那我希望我们能够让大家从上帝的话语里边看到我们所希望知道的。那么这里一面是圣经的隐喻，让我们借着启示能够明白，但是另外一面就是生活的应用了，怎么样使得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变成可以确实应用的指引。所以在这里讲到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这个切慕这个字 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植显现出来。这个圣经这个字只用了这两处，而这个字就是有人说它就是引颈眺望，就是拉长了脖子在那里看，非常非常强烈的期待着。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期望的话，那可能我们就对于未来得着或没有得着，我们就不会太关心。而这个心灵的力量，所谓的吸引力法则，我们心灵的力量常常就会使得一件事情的成就 的幅度或者它的速度，都会很有不同。所以我们对于人生要有正确的选择，就要去清楚的分析我的切望盼望是不是真实的。所以这里我们讲到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 有盼望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这个有盼望却是不会羞愧。什么叫做不会羞愧呢？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请你们也帮我念下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我是这段就不和大家多解释了。总之我们有盼望，而盼望不会落空，这就是盼望不至于羞耻的最基本的意思。而这段经文我把几个字特别 用不一样的颜色标出来。我们是因信称义，然后与神相合，进入恩典，盼望荣耀。然后这个一切的过程啊，在上帝给我们患难，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的过程当中，就上帝不断地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神的爱就是神自己，就是一切的丰富。就为什么我们能够盼望不至于羞耻呢？其实要积蓄能量，而这个能量就是神自己。其实这个把它明确化的说明，就是你有没有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真正的美好的爱，使我们因为爱神、爱自己、爱人，生命就越来越丰富。那这是我们常讲的，我们今天先和弟兄姊妹讲这个我们的人生啊，选择的方向就是有盼望，而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这样的一个方向要选对的。而要选择对的，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候要有择友的机会，要选择什么样的朋友，这也是老祖先不断的在教我们的。这个《论语学而》这一篇这一章啊，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就重其实不是体重的重了，但是也是体重的重啊，就是要让我们对一切事情能够真真实实的看重。那么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过则无当改。这段话其实在《论语》里边还讲了两次，另外一章啊，子罕章也说子曰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过则无当改。那么我们常常说选择朋友就是无有不如己者，其实这句话如果不认真的去思想，它会有一些麻烦的。你会不会这个嫌贫爱富啊？会不会这个看上不看下，只总的巴结比我们强的人，却是看清那些表面上比我们弱的人呢？其实这个不如己者，这个它的前提是前面那三个字叫什么？ 主忠信，重点在于忠信。在我们圣经里边没有忠这个字，忠和信在圣经里边是一体，就是我们需要有正确的信念，需要有深刻的信仰，然后呢在过程当中不断的更新变化，如果内容不太对那就改变吧。而这个无有不如己者，其实在也是论语，子曰益者三有，孙子三有，有直有量有多闻义矣，有辨蔽有善柔 有辨佞损矣。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分辨对我们有益的朋友和对我们有害的朋友，这跟钱财地位或者是长得高不高帅不帅都没有关系的，主要的是这个人的人格是怎样。所以我想我们讲到少年择友这件事情啊，当然我们都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亲常常会花很大的价钱去把孩子放在一个高端人士的家庭的环境当中啊，让他从年轻的时候就遇到一些这个比较有社会地位比较水平高的，那么这个小时候交的朋友可往往是一生的帮助或者是一生的这个祸害嘛。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了，有些时候孩子本身如果你没有加给他信心，那么让他这个在跟自己的阶层不太相近，这个生活条件不太相同的这个人群当中啊，有些时候进到里边去，他会自卑，那会被人欺负，反而造成一生的伤害。所以到底怎么选择朋友才是对的这件事情啊，我常常劝一些朋友说，你如果要孩子们好，就让他来上逐日学，因为只有在逐日学里边的时候，那么所交的朋友他不会这个一定有好的成分在，而不会有什么不会有这种该怎么讲呢，就是我要说的是什么矿官母矿给啊，就是先平爱护之类的事情不会有。否则的话在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地方，其实我们希望他好，结果是使他造成更大的伤害，这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如何去选择好的朋友，这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呢，上帝不给机会也很难。但真正的好朋友呢，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啊！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说的事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了。所以我有一首最喜欢的歌，去到以色列还跟一群人唱，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扶我最简单，我有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人最好的朋友，永远的朋友就是耶稣嘛。小朋友要让他交什么朋友？耶稣是最好朋友。这是我们如果在这个题目要讲很多的话是有的讲的，但今天就要讲的太多了，就不多讲了。总之啊，能不能有好的朋友呢？那这是需要做父母亲的人他会做一些安排，那么希望能够有好的帮助。但是最好的安排呢就是什么？上帝的安排啊。所以 在这一段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正确的盼望，交朋友要有正确的期望，那么它会产生的结果只有一件事，就是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是叫我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个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我们跟耶稣做朋友的最高目标啊！让我们主耶稣给我们赦罪之恩，赐给我们生命的种子，让我们的基督是不是按着我们的日子，按着我们的岁月不断的长大，那么这样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那么在22节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这是告诉我们说，人生啊，必须要懂得做选择。当我们开始有了正确的方向，还有人生一些细节上面的选择。那么青年的时候选择我们要做的工作，每一个人有他暂时的事业，可能也有他的一生的事业，对吧？那么在这里讲到这个，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这个功夫就是工作。我们人生如果在我们的事业上面能够做出果效，所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有果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才有意义，否则就是这个假料币啊。最近有一些信息传在世界上啊，正在造成一些人的混淆，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AI 以及机器人它的发展已经是势不可当了，所以就有一些人在传一个说法，就是说将来知识的事情就交给 AI， 工作的事情就交给机器人了，人什么都不必做，只要天天在那里吃喝玩乐就好了，那就开始有这样一个想法。那么这种想法其实会这个使得有些人对于未来这个未来的世界的发展呢、啊、有忧虑的人产生一些好像安慰剂或者是麻醉药一样啊，那使人不知道人活在这世界上应该要寻求的是什么。所以保罗说，我如果能够成就功夫的果子，这个我们的工作是要有好的结果的。腓立比书2:12，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这个人如果懂得顺服天命，那顺服的时候就要做什么呢？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全他的美意。我想我们读这个经文应该知道，人生最高的目标就是上帝为我们安排的，父母亲或者是长辈会为我们，好的长辈有能力的长辈会为我们规划这个规划那个，但是有些时候这个长辈的规划是按着他的想法，他也看不到未来的时代会怎么变化，有些时候他所规划的未必都是好的，善意未必见得是我们最需要的，而我们要成就他的美意，使上帝的灵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就使我们在决定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边运行，使我们知道该怎么选择， 但是我们却是要恐惧战惊。我们常常说得救就是得到帮助，好让我们在认真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得到上帝的帮助。所以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讲的青年择业。其实我们开始对于人生有责任感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要选择什么来作为我们的事业。但是在这样的 AI 的时代里边，我们同时也看到说很多很多事业啊，很多工作现在渐渐都已经会被淘汰掉了。未来的日子很快被淘汰的就是过去觉得很有价值的工作，你做翻译的很快就没有事，很快就没有工作可以做了，对吧？那太多太多的职业是会发现它的无效。所以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事业才是重要的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去思想的。那么其实我今天会和大家讲这个信息跟上一次名人送我回去是有关系的。因为名人在车上跟我问了一些问题，当时就讨论到一个选择的难题，叫做电车难题，大家知道吧？就是说如果电车有两个轨道，然后这个电车往前走是两个分岔道，那一边呢绑着五个人呢，五个人在那个轨道上面，另外一边只有一个人，那你现在是一个这个开关手哈，你会怎么选择？那当名人跟我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这个问题其实无聊得很，因为你碰不到这样的问题嘛，那却是在那里纠结干什么呢？所以人生其实常常在很多觉得很重要的、觉得很难的事情，都是人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了。那些根本不重要、根本不值得你去想，到了万一碰到那个时候啊，你就会有智慧。让这个火车停下来，是吧？这个根本就不必想那么多，反而是这个保罗现在讲说，我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呢，这是保罗的难题啊。但是保罗的难题，你会看到他说的是什么呢？我正在两难之间，因为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什么？好得无比。然而我在肉身活着对你们更是要紧的。这个保罗的两难呢，跟这个电车问题的两难有一个基本上的差别，就是两样都好，两样都是非常好的时候，那不知道该选什么。我就常常想起说，师母常常举例说，以前中正在很小的时候，那也柯师母曾经在书房里边给他一个权利，说你去选一样东西，结果这个中正在里边绕了半天，好像也没有选择就出来了，因为什么都好啊，这个叫选择困难症啊。那选择困难症它的原因，其实如果都困难了、都困难的时候不会选了、都好的时候才会选，都困难的时候碰到了再说吧。人生在那种都困难的时候没有机会让你选，那个困难迎头过来啊，有些时候这个根本上来不及反应。那么只有都好的时候才会有选择困难症。而这个如果有选择困难症要怎么办呢？那么其实在罗马书14章的第7节，他这里讲的是说，我活在肉身活着对你们是更是要紧的。这个活着，活有活的方法，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所以这个我们如果能够超越生死，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蛮感恩的。基本上大概都已经知道说生死，所以在人间的生死不是我们的问题，怎么活才活得好，那是一个问题。 那么怎么活才活得好？这里有一句话说，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那如果是为主活，其实主在哪里？就是我们在要让我们彼此相爱，在弟兄姐妹里边为别人活，怎么活都对。那么在这里讲到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对这个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为什么我们能够超越生死？一旦超越生死，就什么选择都是好的。如果现在碰到什么事情，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那还有什么恐惧吗？这关键在于你信这话吗？我们里边是不是对于上帝的某一些应许有真正的信心？如果没有死亡，那么就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我们要在哪里活，要怎么活才会更好吗？那基督徒其实真正的要超越死亡，就要结出功夫的果子。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讲朋友，对吧？十六节十七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个我要和大家讲，我们讲刚刚讲说要结出功夫的果子，结出生命的果子，结出得救的果子来。其实常常和大家讲，生命树在我们里边结出果子，最基本 的理解就是用我们的言语去使别人能够享受，而且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求。这里告诉我们说，求什么，奉主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赐给我们。那这当然是我们人生事业做到一个程度，就是与上帝有完美的连结，以至于我们知道该要什么，而且所要的都能够要得到。那么在十七节它产生一个连结，就是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怎样彼此相爱。我要不断地来提醒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所有的事情，我们如果看得透彻的话，就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比上帝的爱在我里面不断的加增更真实、更重要，而且更有力量。所以前两天师母还在跟我讨论说，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爱不够，那应该怎么办呢？我的答案很简单，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的状况，因为这说明说我们有胃口。我上次在陈汉城跟大家讲，上帝赐给我们孤独，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群体当中都会有孤独的时候。其实孤独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感受到我们里边的爱与被爱的需要，有需要才会有胃口啊，才会好吃嘛。那如果说我们永远都没有孤独的时候啊，那我们其实天天被爱，这个人在福中不知福，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常常会觉得需要，这对我们而言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成长的过程。这样说这样明白吗？孤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耐心的和主一同与神同工，就是要让我们结出丰富的果子。哥罗西书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面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个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个结果子和渐渐的多，在第七节翻译为结果增长。 所以我们好还要更好，那不断的使我们的果子越来越丰盛。那么其实它真正的重点就在于一件事情上面，就是多知道神。你现在对上帝知道多少呢？前两天在北京有一个弟兄，他忽然 发给我一个问题、啊、他们在讨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什么样的都有梦、啊、他问我说，老牧师你有什么梦呢？那我跟他讲说有什么梦想呢？我说我的梦想就是帮助更多的人更知道神。因为多知道神，你就会更多更多的知道什么是好的。多知道神就会拥有一切的祝福嘛。所以我们到底对于上帝的认知有多少，这个事情是能够不断的增长的。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啊，其实感谢主，最近里边一直有一个感觉，上帝说如果你多认识我，你就是我的知己，人生得一知己，这个死而无憾，对不对？谁能够成为上帝的知己呢？啊，这是我们需要自己去寻求的。那么怎么能够多知道神呢？约翰这个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个我们坐在外面的、啊、做的再怎么多他都会过去，坐在心里边的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成长，而这个就是基督的基业。我讲到基业，就是我们人生 青年要择业嘛，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事业是我们的方向呢？以赛亚书六十章二十一节说，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栽的种子，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这里边讲到得到永恒的基业，还有得到地上的产业。所以 我和大家讲两方面圣经的隐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要看清楚我们工作的果实，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你可以得地为业，但是你有没有永生的基业？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的意思。那么我们如果看什么都是好的， 当你不知道该挑选什么的时候，保罗也没有被这个两难之间呢、啊，没有难住，很快他就知道怎么选了。所以我要讲说，如果你想要得地为业，在今生要得百倍，其实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才能够有今生得百倍。今生得百倍和来世得永生，在基督徒而言是一件事。所以这就牵涉到我们要怎样来看我们的人生。当我们在挑选什么的时候，这个也许会有 一点点的时间被一种选择的难题 所困住，选择的感觉，困难的感觉困住，但是不会困住的。因为如果你懂得看一切都好，那就是有神的生命。上帝看一切 所造的都甚好，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那么这个上帝看什么都是好的，这个好的、啊、当然就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但是好的里边有晚上，好的有早晨。你会看黑夜是好的，白天也是好的吗？看一切都好，这个保罗他的选择就是，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对你们更是要紧的。这里边就让我们知道说，什么是我们选择的方向？到底我们是要选什么 才是知道是他是对的呢？那么当他 知道什么选择以后，25节就说，我既然是这样深信就知道。当有了准确的深信，就是很真实有力量的信仰。当我们有了正确的信仰，就会知道我们该怎么选择了。保罗他的选择就是仍然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事业，其实重点是上帝给我们的引导。那么在24节、25节，我们讲到圣经的隐喻，我说这是我们 要来用这个成年择偶的恩惠，来跟大家 来这个探讨这段话。那我讲到恩惠在箴言第18章第21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就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我们讲到果实嘛，接着却是讲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那么这里讲到，我们常常说 讨一个好的老婆可以少奋斗30年，对吧？那这是比较功利的主意，功利的想，就是你必须要娶到富婆。但是娶到贤妻，因为台湾话有娶到好婆应三代哈，其实不止三代啊，有一种文具叫做立百代啊。这个你讨到一个老婆，子孙的基因就会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其实它的后果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其实最大的选择可以说是你要去择偶嘛。那么这24节就说，烂交朋友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其实这里边都有它的隐喻存在，我要讲到隐喻。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有一句话，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就是他其实他希望能够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但是还要在肉身活着对你们更是要紧的。这个要紧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事情对我们更要紧呢？当我们的选择，当然有些事不那么要紧了，这件事情现在很要紧。你知道这个要紧的这个字啊，其实原文是很奇特的啊。这个字啊，你看到它的翻译为什么必须的，翻译为不得不的。那么它的字源，这个字是形容词，它的名词这个字啊，Anarchy 这个字，我们看到它也翻译为灾难，翻译为穷乏，翻译为不得不，还翻译为不得已。就是 Anarchy 就是在那上面被挤压。更要紧的这个字，它其实它是从灾难艰难到不得已勉强到必须，还有到要紧的。它是有一个 很大的 range、有不同的概念在。那么这个字其实如果要照着它的字义的话，其实不得已的意味更强烈。换句话讲，保罗是说，保罗那个字可以他讲的那一句话，我在肉身活着是不得已的，那对你们而言是要紧的，它又是不得已又是要紧的。我要和大家讲，人生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不得已的。很多人结婚呢，他是不得已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者有些时候是奉子成婚呢。那像从前呢，有这个秦晋之好，两国之间结盟啊，那个。两国结盟就结盟吧，却把他们两个年轻人放在一起，他们将来会一定会好吗？有些时候都是很不得已的。在这个中国有两个女人，一个叫王昭君，一个叫文成公主啊。 啊，昭君合欢听说嘛哈，啊，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嘛，其实他们被嫁到那里都是怎样不得已的，但是他们两个不得已却有两个结果。这个王昭君就是，唱那个我们唱歌唱的王昭君就凄凄凉凉的在沙漠当中过晚年嘛哈，那天天盼着回去也回不去。那文成公主呢，却是成为西藏最被敬佩的人，啊，这文成公主成为整个西藏文化的转变的非常重要的人。所以其实它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在于这个不得已，你有没有把它变成要紧的？懂我意思吗？很多时候人生有许许多多的不得已。但是如果安于天命的人，他就会知道这个在当下是不得已的，但是如果我们认定它是要紧的，是上帝的祝福，结果就会不一样。你知道庄子啊，有人说这个庄子的哲学叫做不得已的哲学。他在庄子里边有很多地方，至少有15个地方啊，都讲到不得已。人间事这篇呢，啊，成物以由心，就是说我碰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把心放在上面，托不得已以养中，就是因为不得不做的事情，我就把它培养在我的自己的心里。那么这个还有一段话说：“入则明，不入则止。”这个就是这个孔子讲一个人叫一个人去出使的时候，告诉他说。他的学生呢，颜子说我要去出使到那个国家去，那怎么办呢？他说你去人家听你就讲，那人家不听啊，那你就不要讲。无门无道就是没有门也没有窗，那么一宅而愈，就是你这个人把自己放在不得已的状况里边，就差不多可以了。那么还有这个动以不得已之为德。啊，有为也欲当，就是有作为，想要把它做得好，则源于不得已。就是你如果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就要认识到不得已的事情，你就要认真做。不得已之累，圣人之道也。这我不想细细的讲。总而言之，它的一个基本意思就是说，人生你不要自己去勇敢的去做这做那。不要自告奋勇的去搞这搞那，但是当事情发生在你面前的时候，那对你而言是不得已的。但是你如果把不得已化为更是要紧的，那么人生就会顺利了。其实庄子还有一句话啊，就是没有这三个字，但是意思是一样，就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就知道这件事情无可奈何，你碰到了，你非做不可。但是你就是非常非常的平安，把它当作天命，认真的去做。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是有德的人，就是你生命有一定的成就的人才做得到。所以我今天是跟大家讲，人生所谓的更是要紧的，其实它的本质上就是这个不得已的。夫妻的事情我刚刚举了很多例子啊，常常很多的婚姻，那比方说少年的时候被情欲驱使着，那去结了一个婚，有些时候很多结婚都是在当下是不得已的。但是以弗所书第5章28节说，丈夫也当照样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这个上帝给你了，敢穿你就敢听，啊，对吧？既然娶了就要爱嘛，那么碰到事情已经来了，就要认真的做，把不得已化为什么更要紧的，这样理解吗？ 不要自告奋勇，自告奋勇是很危险的。所以保罗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对你们更是要紧的。这个我讲到刚才这一节经文，这个爱自己的身子和这个恨恶自己的身子，这两个身子原文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肉体，身体里边有着肉体。所以这个配偶妻子是丈夫的身体，那身体里边有肉体的成分，有些时候就会很难搞。我们知道婚姻有些时候就像刺猬相偎取暖，知道这个你离开了又冷，放在一起又刺啊，很多很多夫妻都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的那个刺变软了，那人肉体没了，一切婚姻才会幸福。所以我在讲说这个配偶哈，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从要 不得已的变成要紧的。这一节经文原来原文的排列就是，我在肉身活着是不得已的或是要紧的，对你们而言，这个是放在中间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原则，那有些人也许会说，那我这一辈子没有婚姻怎么办？其实有婚姻没有婚姻都一样，你在任何状况底下都有它的难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一节以下，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个世界的过样子将要过去，我为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要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要叫世上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要怎样叫妻子喜悦。那么这是讲到有娶的有不娶的。在从前呢，有些时候这个上帝命令人生养众多，那是过去的世代啊。从前像勾践呢，勾践生聚教训呢，他们这个国家里边的女人生孩子啊，就有很大的补助，待遇都不一样。其实他是为了要得到更多的生产力，更多的战力嘛，都有他的目标。那么像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看到许多人越来越选择不婚不育的丁克族，对不对？其实这个整个世界会变化的。所以保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在第三十八节说，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到底是哪样更好？我想和弟兄们说的是，有没有婚姻其实都一样，你一定会有同事也好，朋友也好，或者是什么都没有，自己也会有一堆难处啊。所以碰到不得已的事情，怎样把它变成更要紧的，这个原则在任何状态底下都合用，大家听得懂吗？这个马长老提醒我，我一定要留一些时间给大家哈。好，我就快快的讲。所以如果我们开始把不得已看作更要紧的，就能够有深信，因为这是看一切都好，就会知道我该怎样生活，住在世上与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所信的道就原文就是信仰，又长进又喜乐，这是我们所需要追求的目标。所以就算是夫妻吧，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着知识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是原文是说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什么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个重点是生命之恩，而不是别的。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祷告没有阻碍的话，我们所求的就能够达到，上达天听，就能够得到上帝的应许嘛。所以是不是能够彼此敬重呢？第八节就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怎样，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点点点点，我不讲了啊。那总之其实所有的道理都一样，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 那么要让我们彼此都存着慈怜谦卑的心彼此服侍，那么让我们能够成就上帝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刚才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十三节到第十七节，那么在第十一节十二节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十二节你们帮我念来，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你会记得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开始是讲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我们在他里面就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愿你们一切的在一切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些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怎么样才能够多知道神呢？这个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一起来念呢。你们要思念地上的，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行在荣耀里。这个讲到就是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实际的操演，使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做得好呢？格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这是我今年的年度经文，我特别需要跟你们再读一下。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子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知道从主那里得到永生的基业以及今生的产业，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们要敬虔侍奉，侍奉的事情就是主基督。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变化非常大的年代里边，有掌握住选择，每天的选择会不会选择，在于一个关键点，就是你是思念上面的事还是思念地上的事。思念地上的事一定会越看越乱，思念天上的事不知不觉你就会有天上的智慧，就会有从上面看下来的。有些时候你怎么会做那样的奇妙的判断，自己当下想不出来，渐渐就会知道。我希望我们大家要看得清楚，无论是择友有永远的朋友嘛，就是耶稣基督；择业有永恒的事业，就是天国的产业永生；择偶，其实神就是我们最好，我们是基督的心腹，神就是我们永远的配偶。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所需用的，无论是地上的朋友、地上的事业或者地上的配偶，都会有。所以今天给大家的结论，两句话念一下：认识选择的权利与责任，运用选择的智慧与能力。要做正确的选择，是需要有能力的，需要有智慧。什么是智慧呢？知识加上信心就是智慧。这个公式帮我念下来，知识加上信心就是智慧。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各样的资讯充斥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很容易如羊走迷，在这个世界上被各样资讯带混乱的时候，给我们选择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看着天上，思念上面的事，让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就会有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做正确选择这样的启示， 能够借着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就也把启示把选择的能力放在我们里边，让我们把一切不得已的事情看为更要紧的，让你给我们任何的环境当感觉无可奈何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满心欢喜去领受你使命的时候，让我们甘心接受你所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甘心心甘情愿地做每一件你要我们去做的事，以至于让我们就越来越能够领受到你那无限的祝福在我们当中。谢谢你祝福听见这信息的每一位，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礼拜天的下午都安排了许多的课程，那所以也很期待说我们能够有预备一些时间，仍然能够让大家能够有一些讨论的时间。但是其实在两难之间嘛哈，我们仍然是要讨论，也要有东西可以讨嘛哈。那我总是觉得，这像是牧师一直教导，在今天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这真的是我们，或者是我想到以赛亚书有一句话说：“信靠人必不着急。”啊，很多事情我们就从神那里接下来，然后知道这是神对我们的试炼，然后在这当中，我们按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选择相信。啊，所以凡事不着急啦。信靠神的凡事都不着急，我们从神的手中接过这每一样的环境。好，我们来报告，这有几件报告的事项。第一件最重要的是刚刚也已经报告过了，我们这些寿星们恭喜你们。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下午1:20到3:10有敬拜培训的课程，然后我们因为要复活节，所以我们在12:50到1:15我们有复活节诗歌的练习，所以也希望能够参加诗班的弟兄姐妹能够留步来练习。然后下个礼拜也不得闲哈，下个礼拜我们仍然有查经的课程。好，我们起立来颂咏。
成全主至高之意，在每一天每时每刻，唯独要完全顺服主耶稣，在旅途走走每一步，我愿为祷将手中高之意，在每一天每时每刻。
我们来站立，我们请您家师母来为我们祝福。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上面，主耶稣，我们都能够认识这是你的恩典，并且我们在其中学习，能够做成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果子。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人生当中许多的困难困苦当中，你都让我们对你的信能够增加，对你的爱能够更加认识，并且能够更多的能够去认识人、体谅人、能够爱人。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借着圣灵的交通与感动，与每一位常同在，从这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
阿们，阿们。
感谢神，我们到有爱宴，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先来为爱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